是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还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吟歌彼此对说，口唱今后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常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的这个经文，我要传讲的信息的题目是当向智慧人。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敬拜你。主，我们求你纪念，在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在自由的当中，他们虽然想要敬拜你，但是没有办法很自由的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也求你纪念他们的心，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并且能够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光来看见这世界的需要。也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这段信息来得到生命更新的力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希望自己成为愚昧人。你自己想要成为愚昧人？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举手好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表示每个人都想要成为智慧人，每个人都不想成为愚昧的人。我查过旧约圣经诗歌书，这个里面智慧这个字出现几次呢？就光这个旧约圣经的诗歌书啊，智慧这个字啊出现总共232次，表示圣经非常看重这个智慧。所以圣经箴言不断的教导我们每个人要成为有智慧的人。箴言书4:7告诉我们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这句话可以翻成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要得到智慧的。其实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到这世界去的时候，也教导他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什么蛇。对，耶稣也教导门徒要灵巧像蛇一样有智慧。所以使徒保罗也透过这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智慧人，要当上智慧人，也不要成为愚昧人。你想要成为智慧人吗？如果你想要成为智慧人，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智慧人有什么特征呢？智慧人有什么榜样值得让我们学习呢？今天的以弗所书经文告诉我们说，智慧人有什么特征？智慧人有什么特征呢？第一，智慧人他是会爱惜光阴的。我们一起来看15-16的经文，以弗所书5:15-16经文，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再到这里，爱惜光阴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要成为智慧人，你必须要先爱惜光阴。那什么叫做爱惜光阴呢？在这里的爱惜啊，这个字啊，原文的表达是一种很特别的，是爱惜这个字是在当时希腊社会啊是。常常这个被用在商业的这方面的用词，意思就是说全部买下的意思 ，buy up， 全部买下，就好像什么呢？有人去买彩券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些人是很喜欢包码、包号码，有没有看过？啊，包号码是什么？把那个号码觉得是这个一定会中的，所以把那个号码全部包下来，不让别人来买，是吧？虽然我没有买过彩券，应该是这个道理吧？ 有人把这个字啊，我做了这样的解释，在把市场上同样的货品全部买下来，从垄断而得利，图谋暴利，这个就是这就是爱惜的意思。那光阴呢？凯若这个字呢，是希腊文是机会的意思，或者说时机的意思。所以呢，要爱惜光阴这个字直接翻出来的话是什么？要把握机会，要购买时机，要购买机会的意思。所以有的英文圣经版把这句话翻成什么？好好使用每个机会。希腊有一个神像，希腊你们知道希腊有很多很多神嘛，对不对？希腊有一个神叫做机会之神，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希腊有一个机会之神，你知道长得怎么样吗？机会之神是在这个他的背上有翅膀，还有他的脚上两只脚也有翅膀，所以他跑起来会不会跑得很快？会不会？是啊，有翅膀嘛，对，不但有这个背上有翅膀，脚也有翅膀，所以他跑起来非常快。还有呢，机会之神呢，前面呢有什么头发，可是后面呢是秃头的。所以机会从前面跑过来的时候，很迅速跑过来的时候，还是有来得及可以抓他，可是机会一过你抓不到他，因为他是秃头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机会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有一天在这全世界上所有的魔鬼聚在一起，他们开这个研讨会，他们开了一个会员大会，来决定他们对基督徒的新的策略。因为他们用过很多的策略让基督徒跌倒，让基督徒这个远离上帝，可是呢他们觉得到了那时候已经有一点那种策略那种招数不够用了，所以他们就召集所有的魔鬼来集思广益，来想办法来勾引魔鬼。所以呢，所有魔鬼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元帅撒旦就起来说话了，谢谢各位啊，在白忙当中抽空来参加这样的研习会啊，那我们这次开魔鬼大会的理由是要找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勾引来攻击这个基督徒，让他们跌倒远离上帝。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是要集思广益，请这个魔鬼这个先生啊，多多这个献出各位的妙计。那有的魔鬼就开始起来讲话，就说要用酒来勾引基督徒比较好啦。有的魔鬼起来就说用赌博来勾引啦。有的基督徒说用色情，要用这个一些淫乱的东西来勾引这个基督徒好。可是听来听去啊，都是什么？都是旧的策略，好像没有什么新鲜的方法。这个时候，有一个经验非常老练的魔鬼就站起来说话了。他说：“各位，这个同事们，谢谢你们的高贵的意见。各位提的，其实招数到目前为止已经用过几百次、几千次，所以呢，其实基督徒产生了一些。”免疫系统啊，所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作用了，所以我们要找出一个新的方法。我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好方法来提供各位啊。他说，我们魔鬼啊，就勾引基督徒的时候啊，就告诉他们说，其实喝酒不好，就告诉他们说，其实赌博也不好。其实这个吸毒也不好，所以呢应该要戒酒，应该要这个戒赌博，应该要戒淫乱的行为。可是你要不要忘记加一句话，永远加一句话，从明天开始。然后你告诉基督徒说，服侍主多好啊，你告诉他说就奉献多好啊。可是要告诉他说，你不要忘记啊，你要告诉他说从明天开始，永远是明天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生命是很短暂，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有把握的说我还有明天。在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要把握机会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我 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常常看过很多基督徒说，我就比如说我拜托一个姐妹说，你可不可以服事我们主日学，你可不可以做我们这个教会的诗班，你可不可以为我们教会服事爱宴。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最近很忙啦，哎呀我这个以后我们房子都弄好了再服事啦，我的工作等到稳定了再服事。永远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来做什么呢？要把握机会来爱我们的上帝。要把握机会做什么呢？要把握机会来服事我们的上帝。你不要觉得时间还有的是，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把握我们的时机，把我们的机会来服事。我们在有我们生命还有继续的时候，把握机会来服事我们的主，不爱我们的主，来爱惜我们的光。智慧人 有什么特征呢？智慧人有什么特征呢？第二个，智慧的特征是什么？第二个特征是明白主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十七节的经文，请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是的，如果你想要成为智慧人，如果你想要成为有智慧的人，你必须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其实真正糊涂的人是什么呢？真正糊涂的人是不明白上帝旨意的人。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什么旨意。是也是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是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上帝的旨意。是耶稣也追求神的旨意。不只是这样，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主主导我里面怎么祷叫我们怎么祷告呢？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神的旨意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去遵守神的旨意。可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大部分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不想遵行，而是什么？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是？那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够遵行嘛。可是很多基督徒来说，是神的旨意是很模糊的，不太清楚的。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你有追求过神的旨意吗？你有追求去明白神的旨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今天开始要去努力去抓住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去努力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其实神的旨意呢，是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可以分成有三种的神的旨意。第一个呢是国度性的旨意，第二个是一般性的旨意，第三个是个人性的旨意。所谓的国度性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创造这世界万物的时候，他的旨意。神创造这世界万物的旨意是什么？神为什么创造这世界？啊？为了刁难基督徒是吗？
是。
神创造这世界的旨意是什么？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旨意是什么？是这个，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人人得救，人人得救。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国度性的旨意。神要我每一个人得救，这就是上帝国度性的旨意。这个我们不能怀疑，也不能，这个是非常容易懂的。第二个呢，第二种旨意是什么？一般性的旨意。所谓的一般性的旨意叫做道德性的旨意。所谓的道德性的旨意是什么呢？是偷盗、杀人，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毁这个说谎，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不是，神给我们道德的良心嘛，是不是？是我们按照道德的良心，按照良心去做，按照良心去行使，这就是神的旨意。是我们的大部分的人的良心呢、是差不多嘛，虽然某些人呢、是他的良心是受损的， 所以他的良心跟我们的良心有点点不一样，可是可以说是大部分人的良心是一样，是神希望我们按照我们的良心去做事，这就是道德性的旨意，可以说是一般性的旨意。还有第三个旨意是什么？是个人性的旨意， individual will，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比较值得研讨的。是什么？神对每一个人也有他的旨意，这好像什么？神像亚伯拉罕有他的旨意，所以呢他神呼召了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土本地，然后呢父家，要往上帝所要地方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这就是个人性的旨意。神创造的每一根草，神创造的每一根树木，有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何况是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呢？神的旨意一定在每个人的身上。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在你家庭的旨意是什么呢？神要你在你公司里面的旨意是什么呢？你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吗？你常常去思考这个问题吗？我们去年底，我还记得我们教会去年底推动什么标杆40天的活动，是吧？是为什么推动这个活动呢？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要我去寻找神的旨意，在我身上神的旨意是什么？到底在我生命中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你已经找到了吗？也许有人说，哎呀，是啊，神对我们，但是太难了。可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就把神的旨意当做什么，那种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需要到底要穿红色的衣服还是穿蓝色的衣服，求神指教我。这个神不会规定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那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就好了。可是最重要的方向，你人生最重要的那种投资，就是说无论是你的时间，你的这个财产，或者你的财宝，要决定的时候，你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决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是一定会明白神旨意的人。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常常去寻找神的旨意，常常去寻找神在你个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第三，智慧人有什么特征呢？智慧人有什么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呢？第三，智慧人不会醉酒，而是被圣灵充满。我们一起来看十八节的经文。18节，预备，请。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智慧人呢，他是不会醉酒的人，他是会被圣灵充满的人。19节到21节，似乎有很多很多命令，可是我告诉你，这些似乎看起来是命令的，这些比如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手口唱，然后感谢父神，这些什么彼此顺服，这些字啊都不是动词，都是什么分词。分词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主要神命令的，而是说只要是我们被圣灵充满，只要是我们不醉酒被圣灵充满的话，这些所有分子的那种的行动会自然而然会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焦点要放在最主要的动词，最主要的命令词，这两个，不要醉酒被圣灵充满。是，如果你要成为智慧人，你要被圣灵充满。那醉酒跟圣灵充满有什么差别呢？其实醉酒跟圣灵充满都是充满，一种充满是什么？一个是醉酒，什么是酒精来充满你，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你在喝酒，可是呢喝到一半就变成酒在喝你了，是不是？后来呢，整个被酒，你的身体你的意识，整个身体啊都被酒精所充满，这就是醉酒。圣灵充满呢，相反呢，由圣灵来掌管我们 这个全人，包括我们意识，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这个情感，都由圣灵来掌管。这个要被圣灵充满有两个特征，一个什么是被动词，不是主动词，如不是由你来掌控圣灵，而是圣灵来掌管，让圣灵来掌管你整个人的生命，这叫做圣灵充满。就好像有人是被酒精所充满一样，就让圣灵充满你，让圣灵来决定，让圣灵来决定你的方向，这就是圣灵充满。第二个呢，圣灵充满的这个动词的这个特征是什么？现在时。什么叫现在时呢？它实在是现在时，不是过去时。以弗所书啊，有一节经文是也是提到圣灵，一章十三节，我们如果你有可以翻的话，就翻起来好不好？一章十三节，这个字是不一样。有关圣灵啊，圣灵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也提过了，一起来看，预备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为印记。这里他写的受了受了这个字是过去式，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已经受了什么？受了圣灵，受了圣灵为什么印记？就好像什么以前啊，比如说美国有很多很多人就是养牛啊，养马，对不对？可是呢，他们地太大了，所以呢，养几千只啊，几万只都有，可是不知道哪一头是哪一家的，所以他们做什么啊？烙印嘛，是吧？是啊，用这个烧烤的这个烤好的这个印啊，就比如说吴家的是如果圈圈，然后呢林家的是叉叉，那就如果是我是吴家的，我就烧一烧，然后呢是这样，然后烙印在我的这个牲畜上面，这是圣灵的印记，这个叫做圣灵的内住。这个如果提到圣灵的内住，圣经用的是什么？是过去时，我们已经受了，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所以呢，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呢？有，圣灵在你里面已经成为印记，你永远那个烙印想要刷都刷不掉，想要洗都洗不掉，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已经领受了圣灵为印记了。可是圣灵充满呢？不一定，不一定，每一个领受圣灵的人不一定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的动词是现在，昨天你曾经圣灵充满了，可是今天呢不一定，今天你圣灵充满了不一定你明天会充满，圣灵充满是永远是现在，所以你要不断的要追求圣灵的充满，虽然你已经领受了圣灵为印记。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很少提到圣灵的充满，可是我告诉你，其实圣灵充满是很重要的。在这个邪恶无比的时代里面，如果你没有圣灵，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你常常会过的是什么？是软弱基督徒的生活。常常你过的是什么？是失败的基督徒的生活。你为什么常常跌倒呢？你为什么常常软弱呢？因为你不追求被圣灵充满，因为你现在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你常常跌倒，常常软弱，常常输给魔鬼。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要开始努力，要天天被圣灵充满，要时时刻刻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来掌管你整个人的生命，让圣灵来决定你整个人的生命的方向。我恳求天父上帝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断追求被圣灵充满。我在这里总结今天早上的信息，对我人生有一件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碰到一个朋友，那时候 我看他，哇，觉得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很像，所以我很喜欢他。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信耶稣了？那时候我很火热，就问我问他说，你有没有信耶稣？就可惜他没有信耶稣了，所以我很想跟他传福音，圣灵在我心中就感动我要传福音给他。我心里想说来日方长，可是你知道吗，第二天晚上这个同学被捷运火车撞死了，从此我没有机会看到他了。所以我那天就开始彷徨了很长的岁月，最后决定我把自己奉献给我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来日方长，你还有健康的身体，你必须要把握机会来服侍主啊。如果你还有什么才干，你必须要把握机会来服侍他。你有什么金钱，你可以把握机会来奉献给他，因为明天不一定是属于你的。在这邪恶无比的时代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应当要做智慧人。智慧人有什么特征呢？第一，智慧人一定会爱惜光阴，智慧人一定会抓住机会来爱神服侍上帝。第二，智慧人呢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去努力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第三，智慧人会不断被圣灵充满，我们也要努力去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的心灵。我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智慧人，来抓住所有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做一点点的回应的祷告好吗？你就如果神感动你某一些事情，你可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祷告。主啊，在这黑暗的时代里面，你呼召我们成为光明的子民。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祷告，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拯救我们。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黑暗的时代里面成为一个智慧人，让我们能够拯救更多人的灵魂。主，我们特别为着每个人每个弟兄姐妹来祷告，主，求你坚固我们弟兄姐妹，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抓住光阴，抓住机会爱惜光阴。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也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邪恶无比的时代里面常常彰显你荣耀的基督徒。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